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去伤害别人，而别人要带着长久的伤痛，而且这个人还可以顶着老师的头衔继续地受到尊敬。剧中谢志忠借在家中为学生补课为由趁机性侵学生，谢老师告诉我说不可以对别人说，可是我好想死掉。性虐待会把一个人信任自己身体的基本能力偷走。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他和他的他，面对性虐待，我的身体还能被修好吗？文浩清。2022年11月15日，一起法人关注的案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当庭宣判。北京一所学校的外聘教师王某，利用一对一单独授课的机会多次猥亵10岁女童，除了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外，王某还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这是中国首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性侵儿童的教职人员判处终身禁业的案例。当天也是国内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正式施行的日子。同日，开封一名校车司机，连云港一培训机构的教师也因性侵学生被判终身禁业。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去伤害别人，而别人要带着长久的伤痛，而且这个人还可以顶着老师的头衔继续地受到尊敬？这段话是热播剧《他和他的他》剧中受害者的话。他和他的他指的是被虐待的女性群体，导演用悬疑手法讲述了女性被性侵的创伤。该剧共9集，10月28日在网飞上线后不到一周便登上网飞台湾排行榜冠军，引发许多观众的共鸣。剧中由徐伟宁饰演的女主林晨曦，成长于一个四口之家，从小成绩很好，大学毕业后成了职场女强人，是一间猎头公司的王牌。但她看似光鲜亮丽，却过得十分的孤立，与家人断绝联系，没有朋友，与男友李浩明的关系也不冷不热。老板的表弟丹尼空降成为公司高管，他对林晨曦充满了敌意，甚至企图在办公室性侵他。在逃出来的路上，林晨曦意外地遭遇车祸，醒来后的他仿佛掉进了另一个时空。在这个幻想出来的时空里，他成了老家的一名幼儿园老师，男友李浩明变成一名叫小刘的刑警，正在调查林晨曦国中理化老师谢志忠被谋杀案，而嫌犯竟是学姐严胜华。这个幻想出来的情节是由于林晨曦的解离所致。解离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通常是巨大的创伤或虐待使当事人透过与现实分离失去现实感，从而降低自己的痛苦程度，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或者看着自己就像在看另一个人。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才发现林晨曦解离的原因是他高三那年曾被国中理化老师谢志忠性侵。谢志忠借在家中为学生补课为由趁机性侵林晨曦。被性侵后，林晨曦不断地洗手洗澡，试图洗去身上的羞耻。不久他以第一的成绩金榜题名，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放榜的当天，他向父母求助，可父母却无法接受真相。父亲说，怎么可能，谢老师不是对你很好吗？是不是因为谢老师平常对你很严格，你不高兴，所以你说谎？林父还生气地责备女儿，你没有反抗吗？你没有跟谢老师说你不要吗？ 林晨曦一气之下跑出家门，遇到了同样遭遇的学姐严胜华。严胜华流着泪说：“谢老师是不是也对你？”谢老师告诉我说：“不可以对别人说，可是我好想死掉。”师母曾在家中当面质问丈夫谢志忠为何要对学生做出这种事，谢志忠没有回答，只用一句话就扭转了局面：“我只剩下这个家还有你。”这招很有效，师母的心里也只是想维持家的完整，于是选择用谎言帮助丈夫一起掩盖事实，死不承认。面对找上门的林父林母，师母说：“谢老师是模范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你们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就这样，性侵一事不了了之。然而对林晨曦来说，过去的伤害如影随形。她对闺蜜说：“我破掉，修不好了。”她唯有靠写日记自我疏解。在一篇题为《死因幽谷》的日记里，她写道：“今天去上课的路上，我又解离了。本来好好的走在骑楼下面，可回过神来，居然站在马路中央，数次差点被车撞。有一次醒过来，发现自己站在阳台上，正准备跳。这么多年，我试过了很多的方法，想要靠自己好起来，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每时每刻，几乎是强迫性难以控制的，我会一直不停地回想那件事。我渐渐地明白，我灵魂的某些碎片被留在了受创现场，我一直困在那里。我的人生卡住了，哪里也去不了了。我的伤口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起来。我用意志力让自己日常回到正轨，但我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分崩离析。我一直假装自己很好，连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也假装自己很好。”成年后的林晨曦找到患了忧郁症的严胜华，安慰他说：“我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动物被攻击的反应本能就是攻击、逃跑，然后静止。我们那时候年纪都太小了，我们吓坏了，所以我们反应不过来。”严胜华说：“忧郁症真的好痛苦，我每天都要告诉自己，你要快乐起来，你要好起来呀，可是我做不到。我只要想到我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我就觉得我永远都回不了这个世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罪恶的确发生了，就连帮助作恶者掩盖真相的师母也深受其害，他的良心多年来遭受谴责。他与提前退休的谢志忠搬到外地生活。剧中有一幕是他面对着中风后坐在轮椅上的谢志忠，幽怨地说：“过去的罪恶都让我来面对，我来承担，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过去我处处地帮你，可帮到最后，你知道我有多愧疚吗？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你知道吗？”值得一提的是，剧中骚扰林晨曦的同事丹尼正是严胜华的丈夫。在家中，丹尼常对严胜华施暴，他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命令，严胜华不敢反抗。但严胜华也同情自己的丈夫，他告诉林晨曦：“其实丹尼每次伤害完我，睡前他都会跪在地上跟我道歉。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妈妈离婚之后，就把所有的怨气出在他身上。从小他就算表现得再好，也得不到任何的肯定，所以他内心自卑，充满矛盾，开始用践踏女人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自信。”林晨曦对严胜华说：“每一个人都该为他的行为负责。他对你不好，你是有选择的。你快乐吗？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最终，在丹尼失控的虐待行为面前，严胜华选择了离婚。丹尼的恶行暴露被抓后， 林晨曦希望心理咨询师或是社工也能介入。他认为丹尼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要遏阻他未来犯罪的可能性，不能只靠刑罚，还需要从辅导着手。在现实中，要获得这样的洞察力和同情心并不容易。玛丽·埃伦·曼恩是一名性创伤幸存者，靠着信仰和心理咨询的帮助，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有执照的心理治疗师，在科罗拉多州经营诊所近30年。玛丽也同意，男性施害者也是需要救助的群体。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男孩和女孩一样的脆弱。男孩们被他们所爱和需要的人深深的伤害。我遇到过无数的男性，他们在痛苦的影响下更加默默的挣扎。无论是社会告诉他们要控制自己的痛苦，还是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作为辅导者，玛丽毕生致力于帮助女性受害者找到自己的声音和信心。那些受害者认为自己是不被爱的，低人一等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类的事情发生。它影响着所有阶层、文化和信仰中的女性。性虐待的创伤会让她相信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丑陋的，最重要的是被遗忘的。我接触过的那些被性虐待的人，经常被迫沉默和退缩，向痛苦屈服，认为自己一文不值。玛丽提到，被性侵犯的人可能会感觉自己永远不会真的好起来，感觉失去了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怀疑自己准确感知现实的能力，会感到非常的羞耻，讨厌自己，对人性的善良失去希望，并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这些症状在林晨曦的身上都有体现，反反复复不仅折磨自己，也折磨着身边的家人。玛丽回忆自己康复的过程时说，我的康复经历充满了紧张、警惕和孤独，威胁和恐惧的压力已经渗透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不断反复的压抑让我感到紧张。我很小心，不知道是否应该把我受伤恢复的期望交给别人。性虐待会在灵魂中产生激流，会把一个人信任自己身体的基本能力偷走，一个人的自信会变成问题。我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感到崩溃和沉默。了解林晨曦的过去后，男友李浩明参加了如何成为重要他人的支持者活动，希望能够陪伴林晨曦迈向康复之路。会上主持人说，我们知道要陪伴有性虐待遭遇的亲友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团体支持活动来协助大家理解如何去陪伴。李浩明告诉林晨曦，我不会被压垮，也不会逃走，我想成为你的重要他人，我不会勉强你。一个人可能走得比较快，但两个人可以走得比较远。如果你被卡住了，我会拉你一把。如果你又分神解离了，我会提醒你现实感。就算你又不小心陷入过去，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也会陪你一起找方法。让我陪着你好吗？这段话让林晨曦深得安慰。作为有30年经验的辅导者，玛丽也强调，家人的支持和鼓励非常的重要。我丈夫挺过了我们结婚后最痛苦的时刻，我也永远感激我的孩子们，他们舍己的爱像药膏涂抹在我许多未愈合的伤口上。无数个夜晚，我的丈夫读经帮助我入睡，他帮助我通过祈祷获得力量，使我能够对抗黑暗。我丈夫勇敢地支持我的工作，我知道他们是上帝差派来的战士。剧中林晨曦最后回到自己的老家与母亲修复关系，母亲告诉他， 已经去世的父亲很后悔当年没有站在女儿这边，后悔不该听校长的话，应该坚持告谢至终。他临终的时候交代我，如果我有生之年还可以见到你，一定要跟你说他对不起你。当林晨曦敢于面对自己的创伤后，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痛苦在你身上留下了伤痕，但是这些伤痕不是为了让你拿来责备自己，我希望你能理解宽容地继续走下去。就算不小心在画布上落下了黑点，添上了其他的色彩，也能变成瑰丽缤纷的一幅画。这世界继续运转着，请你每天试着往前，一步两步都没关系，不要勉强自己。痛苦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求救，因为有可能这辈子卡住的感觉还是会跟着你，但是请你一定要善待自己。让我们从黑暗的记忆走向光。正是在真光中，玛丽最终得以康复。玛丽将幸存者描述为永世公主。我们比金银更珍贵，比钻石更美丽。作为永世公主，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生来就具有独特的身份和个性。然而通过任何形式的虐待，特别是性虐待，可能会让我们失去我的感觉。当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失去清晰的认可时，我们就失去了与真理的联系。在万王之王眼中，你是国王的女儿，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个世界的邪恶试图摧毁你的价值和身份，但是造物主却对我们说，你是被爱的，你比你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有价值，你是我的女儿，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一面。玛丽还强调，如果我们拒绝正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伤害会慢慢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期望，从而影响我们的习惯和选择。而如果认真对待自己的性虐待经历，寻求帮助，并明白通常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助治愈，我们很可能会穿越黑暗走向光明。一个正在康复的永世公主会意识到她的生活将需要持续的维护、修复、更新，她的选择和行为反映出她致力于前进，取得进步，看到自己的价值，接触他人，寻找意义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被爱，他化解羞耻的能力不断的增强，他能够接受和给予，并且试着再次去爱，能够与那些遭受痛苦和破碎的人联系，对日常生活有了兴趣和热爱。玛丽就是自己观点最好的例证。30年来，他走出性虐待的阴影，被恩典扶持，被真理建立，成为一名受伤的医治者，把真光带进人心。